我们请翻到诗歌第277首，277首，我们一起来从第一段唱到第四段。愿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追寻他的道路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吩咐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丰富，更多认识复活大能，更多经历无穷生命，更多去用生命权柄，更多有份荣耀的生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丰富，更多得着圣灵启示，更多知道父神意识，更多看见忙内的事，更多效法基督的事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丰富，更多相信主的声音，更多依靠他的恩典，更多爱慕他的信心，更多盼望他的完全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认识他的救赎，更多享受他的丰富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将信息聚会向主交托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，也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。只有当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。主啊，我们认识你的丰富，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贫穷；认识你是何等的荣耀圣洁，我们就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卑贱污秽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真的眼睛被你开启， 使我们能够深深的认识基督。感谢赞美你，早上有点宝贵的光阴，我们恭敬的向你交托，求你祝福你的仆人，我们亲爱的袁弟兄，说他在传讲你信息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，话语中有圣灵的膏油，让讲的被圣灵充满，听的被圣灵感动，让我们经历深渊与深渊有响应，我们的眼睛只有定睛在你身上，仰望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把圣灵交给袁弟兄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读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是主在很多年前给我的提醒。主不要我们做个糊涂人，主要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主要我们爱惜光阴。为什么？因为时代邪恶。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过又近了，主的脚步好像就在门口了，所以主要我们做个智慧人，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因为主多次多方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所有的都要过去，唯有神的旨意才永远长存。如果我们爱慕主是在宗教的活动里头，好像去是爱主去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，那我们就很糊涂了。等到有一天主来了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主，就实在需要主的怜悯。我今天要教会很多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十多年来我该说的话实在是和弟兄姊妹都讲过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主题就是罗马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书，我都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分享过了。我记得我曾经鼓励弟兄姊妹要把罗马书要把以弗所书读一百遍啊。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随便说的，这一生我跟你讲，我也读的不知道有多少个几百遍了。知道这两卷书我从头到末了都背过，在年轻人，但是现在我背不起来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背圣经错了一个字要重背。很感谢主，所以盼望我今天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领会，因为这两卷书非常重要。那么事实上，因为我体谅姊妹啊，我常常给姊妹麻烦，没有人家干扰像我这么多的，很少。有时候偶然柯弟兄他的干扰也很多所以为着减轻姊妹们的负担，为了实际省篇幅，实际上这个第一点的罗马书啊应该是第三点，我把上面两个点我把它去掉了， 但是我今天交通的时候，我要把那个两个点要交通出来。原来第一点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，第二点乃是启示录的21章和22章。创世纪第一章是告诉我们神当初创造的这个宇宙，他的目的何在，他的旨意何在。今天很多人误用神旨意这个字，很多在基督教里头说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，你就发现圣经里头没有这么说过。真正圣经里头说他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人都不要听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我在这里曾经 举个例子，做妈妈的很爱孩子，用高价10万块钱一个月请一个家庭教师来照顾他的孩子们。好，结果高价请的这个家庭老师，他就告诉孩子说呀，你妈妈说的，你只要吃饭只要睡觉就可以了。妈妈说过了没有？说了。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说妈妈的旨意就是叫孩子光吃饭睡觉的话呀，你这个话就有问题了。很多的时候我这么讲的时候，有人说袁总你反对吃饭反对睡觉。不，吃饭睡觉很重要。如果哪一个人长期不吃饭不睡觉，那你就死得快了，其他不要谈了。吃饭很重要，睡觉也很重要，是不可缺少的。妈妈说过没有？妈妈的确说过了。但是你说妈妈的旨意就是这一个的话呀，那就问题就大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整个基督教的一个难处。什么大使命圣经上都没有说的，都是人说的。所以今天我指出来的乃是圣经上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我把圣经节都点出来，我每一次讲到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的纲要里头都是圣经的话，没有我的话。这个题目说神从万事以前在基督里头所定的旨意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你去看见说神说的他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又不晓得，我常常有时问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定在万事之前他就定的旨意，为什么要到万事之后才实行？这你有没有想过？我想很少弟兄姊妹想过。而且他实行的时候，你看他用了7000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旨意，但是他计划的时候却用了万事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圣经主自己说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详细的，我说这个是高科技的工程，是什么东西都想过的。最近我们和少数弟兄姊妹读圣经，我们越读我们里头越高兴，我们发觉我们什么事主都替我们想过了，包括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，包括我们的无知我们无能， 但是我们不灰心。我们越过越觉得我们这个人不行啊！在60年前我很有抱负的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行。好，60多年前70年那时候，我都以为我是中华民国的救星啊，中华民国没有我的话呀，它就不存在了。你好好狂不狂？那时候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赚钱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钱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的。哦，现在有这个观念的人都不多，我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有些人是这样想法的。但是我们越过到今天，组织给说不要再做愚昧人了，不要再做糊涂人了。我越过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好笨，我好傻，我好糊涂啊！的确是这样，这是我从前不知道的啊。所以我在座特别是年轻人啊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主的话这么讲了就这么讲那些完了。当初以色列人，主耶稣在地上怎样和以色列人讲，他们都不要听啊，照样呢今天整个基督教也不大要听。实在我想不大要听啊，我也很客气了。所以我们求主教我们的心向着主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要听见到底神说的什么。你要知道神说的什么呢，不是你想的啊。我们想的很多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，袁六，很多人说袁六一站在讲台上就想方法要骂人了啊，实际来说我若是说骂人的话呀，是骂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事实上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准确啊。神只是责备人，但是如果责备的时候啊，就表明说我错了他才责备啊。如果我说你是骂人的话呀，就是你错了，你发肉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不说你责备我，因为你说你责备我的话就是我错的，你才责备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说是你骂人，所以责任是你负的。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就这样，对神的仆人也是这样的态度，所以逼着神的仆人到处打工作业讨人好，不然他就没有价值了。需要主怜悯我们，需要主向我们施恩。创世纪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当初神整个宇宙创造是为什么啊？启示录第四章特别说了，神是为了照着他的旨意来创造万有的。在第一章里头清楚地点出两个，一个是要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要我们像他；第二个乃是他这么大的宇宙的产业要交给我们替他管，要他的整个创造这个宇宙要我们看守，要我们管理。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。但事实上呢，中国人说话呀真是骂人的， 今天所有的人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有点像鬼，所以我们都不像主啊，不仅啊，所以今天基督教在一般的知识分子里头，不口音不佳啊，我常常听着你们基督徒还这个样子，那教会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前阵我一直看到啊，人家在报纸上在 paper 上都写的说，今天的堕落是教会堕落的，人家公开的出书，公开在报纸上宣扬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不像，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。创世纪第一章告诉说，神就是定义要这样做。第二章呢，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做法，怎么能够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第二章的重点就是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由四条分叉的河，而这个河的两旁有金晶，有宝石，有珍珠。这道我从前都讲过了，我不再细读了，我这个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了啊。所以第一章说出神的旨意，对，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怎样完成。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呢，他就给我们看见，到了七七年神就这么完成的，神就把那个不称职的夏娃，结果神就把它建造成了一个新妇，基督的羔羊的妻，装饰整齐了，整个宇宙没有话讲，他完全和主耶稣磨成主耶稣的形象，能够成为他的配偶。今天没有一个男人娶一个猪，娶一个狗做太太的，所以你就要配偶都要配啊，猪狗不配。今天美国人很时髦，常常用狗，他不想生，他对儿子失望了，所以他有个狗儿子，还有个猪宝宝，这是美国这个很时髦的。神不是这样，他话怎样说了，事情就怎么成就了。所以到了启示录里头，你看一个新妇羔羊的妻就摆在那里了，另外呢也有一座新耶路撒冷也摆在那里了，这是神的国度。你看立国就在新耶路撒冷光里头行走，意思说新耶路撒冷是管住了整个万有的，替身掌权的。所以神的旨意在第一章的旨意，在启示录到了末了完成了，而他说完成的方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。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头有一个，头一个就是生命树，第二个是生命水的河啊。这个时候所有的金子，所有的珍珠，所有的宝石不是散在河旁边的，那是建造成了一个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就是宝石做的，就是金晶做的，就是珍珠做的。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，你去看见这些东西都散在那里，神的旨意完成了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有66卷的圣经，这个66卷的圣经就是说出神 怎样完成他的旨意的 detail， 所有的细则都在66卷圣经里头。所以弟兄姊妹都要读圣经啊！基督教不是要叫你接受一个信仰，然后流行在宗教里头一些活动，那你就叫得救了。主的话没有这么说，这那是那些所谓的传道人这么说的。不是主说的，是吧？主要用70年，用66卷圣经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都要读圣经啊。还有，我不大喜欢所谓的查经聚会。你每一次读圣经说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没，那这一件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得烦死了。如果一个做妈妈的给孩子说你要吃饭，孩子说吃饭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要睡觉，孩子说睡觉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好好念书，好好念书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的孩子，你有孩子了吧？有啊。如果你每一次讲话，你的孩子都会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怎么回答？你说你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问什么意思，你欠打。这就是今天在教会里头是这样，然后拼命去查去，查了末了一大堆的事情，每一个人看法，每一个人意见的不一样，然后就又争又吵。我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假设的啊！20多年前时，我参加一个小牌的聚会，也不过10几20个人聚会，结果我们唱诗祷告，好几位弟兄既不唱诗也不祷告。等我们诗歌一唱完，祷告一完上，一下子3、4个弟兄站起来要讲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？因为我并不是完全参加的，我是1个月2个月才去一次的。他们姊妹说，袁弟兄你知道吗？你今天一定要让他们讲，他今天晚上都没好好吃饭呢，他们都在准备来的就是要讲的，结果一下4个人站起来了。然后他们说，我说哎，你们都不给我的面子啊，我难得来一趟，今天应该我讲啊，不是你们讲啊。我他们不理会这个啊，当然我也不和他们抢着讲。结果聚会中间父子2个人吵起来了，爸爸生气要打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个父子弟兄，当着我的面啊。所以我在60多年什么事我都看过了啊，有的不过是吵一吵就算了，有的教会就是因为看法不一样吵得分裂了，把教会吃掉了。为什么吃掉？因为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一样，所以我带一班的人我就走了啊。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的弟兄姊妹很受这个苦，他不仅一次受苦，他好像好几次受苦，我也不必讲了。所以在教会里头服侍久的人都会有这个经历，就怕这种事情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啊。读经不是问你为什么，读经乃是说叫你吃饭你去吃饭，你吃久了你就知道吃饭什么意思，你不要问什么意思。人家都圣经都不懂，我后来发现圣经为什么不懂啊？很清楚啊，主说话都是清清楚楚的，问题是你要问什么意思，当然你就不懂了。你如果听话的话有什么不懂？你唯一的你发现你做不到，做不到你去认罪啊，你就告诉主说我做不到啊。 结果你不肯去实行去，你反而把个责任推给主，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你多了不起啊！所以经历人啊，一直把说，哎呀，我们对人打工主义叫谦卑，对神背逆也叫谦卑。等一下子我们读这两卷书里头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耳朵，所以圣经一直讲要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，能够听神的话。啊，所以到教会来，不是你想什么，不是你要做什么，不是你要说什么，乃是你要听，不是听人讲的啊！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以为说听我讲的啊，这就糟糕了。之后这个十多年来，我从来不讲道，我这把主的话传给弟兄姊妹，而且的话，你看我所有的纲要，没有几句是我讲的话，都是照着圣经写的。所以我盼望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谦卑在主面前，在主来之前的时候，叫我们好好听主的话。在教会里头啊，不仅不要有野心，连雄心都不要有啊！这是我的经验。我在教会里头我从来没有野心，但是我很有雄心。现在呢，我很感谢主，我把所有的雄心我都去掉了。所以有时候诗歌说，哎呀，感落灾呀，能够把所有的冠冕投在这种，我很感谢主，我最后一个冠冕我都投到他的脚前，所以我很安息。有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给他祷告，我知道他很痛苦啊。你若是真正爱主，你在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很苦，告诉你又无能为力，又无可奈何。但是呢，责任又加给你了，你不说，你不安，说了你又太过，反正好歹你都是罪人。啊，我想在座的可能有几位弟兄可能有这个经验，但是呢，问题他服不服是另外一回事，很可能他就是不肯服，不吃不消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任人任怨的，你们还要讲我？他还在那挣扎，还在那斗啊！这是需要做恩待我们，这是我们必须过的过程。所以这两卷书里头原则都是告诉我们说要信而胜乎。所以我先看罗马书，两卷书讲一样的事，大家讲的不同的重点啊。罗马书一开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被传道人说服了，你不得不承认你是个罪人。但是你一受浸完了以后的话呀，你就不想做罪人了。传道人去告诉你说啊，你要爱主，要为主做这个，为主做那一个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当面给我讲了，他已经差不多站在这做的负责弟兄了。他说，袁弟兄，你知道这个几十年来呀，若是没有我的话，教会早垮掉了。啊，我说你这个话要小心哦。啊，照我所知道的，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2000年来都死光光，但是教会还在。你怎么能告诉我说，教会若是没有你，教会就会垮掉？他这个话，弟兄姊妹，他并没有错呀，他既废柴，他又出力，他比别人摆的更多，比别人更劳苦，他的话并不是说谎的，我能证明他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 哎呀，到了末了的话，主耶稣也谢谢你啊，因为你爱主，你从来不知道主爱你。很多的教会里有服侍的人啊，他只知道他爱主，别人也鼓励他爱主，他也自己觉得他很爱主，但是从来不知道主爱他。所以到不宾临时候啊，只有在职务上不得已的时候来祷告，感谢主，那个有口无心的啊，他不好意思说啊，主耶稣啊，现在一个弟兄给我讲，主耶稣应该谢谢他，因为他为主做的这么多，是吧？很多弟兄姊妹到了感恩节都做抢着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我好爱主。然后有旁边的弟兄姊妹还帮忙，哎呀，这个怎么真爱主啊，真爱主啊，好了，这个话好像没有错，他也没有说谎，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法的，所以很多人好像很爱主，到了末了不蒙恩。我很感谢主，我又觉得主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虽然是个罪人，但是我却蒙主恩，所以我又觉得我这个人是无口就要的，但是我我里头又平安又喜乐又感谢主，我连这满的感谢，我不仅当你们面这么讲，我在家里头也是这样，所以有想象主我常常会感动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现在我也不在乎的，我给你们讲，我很容易哭的，我不敢在布兵聚会里头哭，因为我一哭啊，好多弟兄怎么说，你怎么了，你什么地方有畏难啊，什么地方，我不是有畏难啊，我一点畏难没有啊，我看到主的饼和杯啊，我里头很受感动啊，我觉得我所蒙的恩都是我不配得的，我不该得的，我不应该得的，结果我都得到了，所以我很感激。所以罗马书用差不多两章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个罪人，但是今天能够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认罪的人不太多，都要证明说我很爱主，我为主做得多，这个话也没有错，但是与圣经不合。要记得主是救罪人不救义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按照律法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心意的。罗马说反而给我们讲，凡是要用律法来称义的人都是被咒诅的，哎呀，这个话好重啊，但是我们里头没有这个感觉，我们还在那强调我们好爱主，还能够鼓励弟兄姊妹，你爱主啊，你怎么不爱主啊，如果你用圣经的话说，你怎么不落到咒诅里头，你为什么不咒诅啊，你要赶快追求受咒诅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爱主，因为不是我说圣经这么说的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要把罗马书也好好读，我告诉你们要读一百遍，你这样你不能够读个一百遍，你能够读个20遍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你就知道我讲什么啊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蒙恩的基础，圣徒蒙恩的基础是因信，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不是要讲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今天我们的头脑里都这个道理，但是我们心里头不是那回事儿。 所以我们要问你，不是问你头脑知道什么，乃是你心里头是不是这样感觉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无怪呀，所以难怪神要用那么多时间啊，至少要40年。但是真正在40年能够完工的人不太多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，是因着信。信什么？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救赎的有两面，一个是他流的血，一个是他的死啊，这是两面。我从前都交通过了，等着下面有机会我再讲。然后信心的焦点在哪里？信心的焦点就是第一个，神要创造的大能，他能使无边有；第二个，他要复活的大能，能够叫死人复活；第三点，只要神说出口的，他一定成全，一定做到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是我们基本的相信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在教会的几十年，常常有在那说原地性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说你为什么没办法呢？我说没有办法呢，是你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你不要说主没有办法啊，既然主有办法，那你为什么还说没有办法呢？只有主有办法就行了吗？是吧？那么既然主有办法，那么你不要老强调你没有办法。但是发现姊妹，你有没有说常常说不行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不行了？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是吧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信靠主，就我没有办法，只有主有办法。所以我最近常常和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，他们从头一天开始跟我学习了，我说我没有别的保证，我只有保证一件，你一定失败啊！你不要以为跟着我去追求主了，你觉得越来越得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越追求，你就越失败。但是你不可以灰心，你不能够立志说我这次失败了，下次再来那就完了。你只有在主面，你要悔改，不是懊悔。今年很多圣女儿常常都是懊悔，哎呀，这次做的，下一次，我下一次。啊，今天要明天要好的，这个是完了。你要悔改，你要承认说，我就是个灭霸，我这个罪人，我除了会犯罪，没有别的本事。这不是我说的，弟兄姊妹们啊，这是神说的，所以你要接受神所说的话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主说，你就要悔改呀，认罪呀。那很多弟兄姊妹只懊悔不悔改，只有立志，今天不行，明天要一定要做好，所以永远不能往前去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能。所以有时候人，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强调，要做得胜者，得胜者。我看大家都讲得胜走，但是良心都告诉说我怎么得胜啊？哎，所以我最近的话，我很感谢主，这多年来我和弟兄怎么讲，我说只要主不失败，我就一定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有几个人能听得懂的，因为我们是他在这工作，按照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按照信心来说我们都不信。既然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既然神在我们身上定了他的旨意，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为什么你要说你失败不行？问题不是你做的，是主做的。你说不行，就表明说你根本不信主，因为不是你说不行啊，那是主不行啊。所以主不行的话，他说的要把我磨成他的形象，他做不到。 所以我现在和弟兄姊妹是反过来说，只要主耶稣不失败，我一定得胜。他既然动了善功，他一定要完成功，他如果不能完成，就是他失败了。但是主不能失败，所以因着他不能失败，我就很高兴，是不是？只要他不失败，失败就好了嘛，是吧？我失败不失败无所谓嘛。那么就是你要相信啊，啊，很多时候你头脑清楚了，但心里到时候就不信，所以就难了。所以你要自信，信心不要软弱，现在要坚持信心，不要把信心丢掉。圣经一直告诉你这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把信心丢掉，这就是我们难处。主说什么话你都不信，所以信心的焦点你必须要信任神。你说不行，他行，他能够死无并没有，这就是创造的大能。你说哎呀我不行了，我死翘翘，你死翘翘的，他要叫你活过来，他要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你就发现你想死也不行，你不要想你活了啊，你想活你不成，你想死也不成，因为不是你说的算，是主说的算。问题就是说你信不信。所以信心的焦点就在这个三点了。这是常常我们在教会里头啊，都追求你去爱主去，不去追求信心。啊，他说要凭信生活，我们就是不追求这个。我们所有的谈论都是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就知道什么意思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你要建立你的在主对主的信心啊。你要在一件事小事上累积上你的信心啊，你一路你在凭着信心活着，你就这样活过来了，所以你这个信心就坚定了啊。所以我不能讲太多，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信心的基础，是吧？我经节都写在这，你们自己要多去。那么第四个啊，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圣徒啊，今天我们大家都不敢说我们是圣徒，最多说是个基督徒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人家称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自己是圣徒，所以我们都是用人家的称呼来称，我们自己不称。圣经这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圣徒。但是我们都不敢讲，为什么你不敢讲啊？因为你不圣，因为你不信，因为你也不肯追求成圣啊！你只追求你爱主，所以到了末了，主要谢谢你，不是你谢谢主。像一个弟兄对我说的，他就这么给我讲的，我就把他的话讲出来了。如不是我的话呀，主耶稣的教会老早就垮掉了。你看主耶稣要不要谢谢他啊？他这个话是真料，是事实啊。他既费财又费力，这个我能给他证明的。问题就是说，我说你这个话不对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啊。所以第三个点，我们圣徒有两个身份。这个身份呢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讲的。我们一个身份是在亚当里，还有一个身份是在基督里。所以你只要在亚当里头，最后死是做了你的王了。你如果是在基督里头呢，恩典和生命去做你的王，就看你怎么样。所以主的救法不是叫你爱主，叫你做这个做那个，乃是要叫你从亚当里头转到基督里头去。这就是罗马书，这就是受浸的意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新蒙恩的人没讲清楚，很多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，我们也不追求。所以 按照道理我们都知道受尽是归于主耶稣的死，但你死了没有呢？你根本就不管。我想到六十年前是我与少数的弟兄姊妹啊，那是包括魏建章和何寡明，我们都在追求，追求的死啊，与主同死。所以我们到这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啊，哎呀，我们要再见面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但是没有过几天呢，又发觉我根本没有死，我还活着。啊，然后到了时候再追求，到了追求再过些时候呢，我们又讲感谢主，让我看见我真是死了，我真是死了。然后这个死了三四遍以后，我们就不再讲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说死了，到他们过了几天，你又活过来了。结果你还不是基督在你里头活，还是你在亚当里头活，所以我们都不讲了。也讲的不就没有意思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做更正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都没有这个追求，但是是您这么讲的。所以第四个点，圣徒的得救是借着受浸由亚当里头转到基督里头，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慢慢要去体会去啊，你不要相信你自己，你要相信神说的，你就要这样做，这样追求。你要凭着信心而行，因着信心而活。啊，你信靠神的话而活，因为神所应许的不能做成，所以你要相信神，你不能够照着你自己说话。所以罗马书六章是这么说的，在基督死的形状里和基督联合，这样你就能够脱离亚当，然后你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你就能进入基督。这就是神的救法，这就是受浸的意思。但是今天我们一直把受浸这个事儿没有给新蒙恩的人交代清楚，有人讲一遍以后不再讲了，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追求，你自己也没有这个经历，所以你也个不要讲啊，你要讲什么？讲你要爱主啊！你都听了没有？哎，你不可以听这聚会啊！你礼拜天你来了没有？哈，你礼拜五都进聚会，你没有到啊？啊，你读圣经了没有？你祷告了没有？我们都是这个，这个帮助什么？你帮助他受咒诅，求主，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罗马书第三章讲的。第四章讲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帮忙弟兄姊妹落到咒诅里头，因为落到律法里头去，所以他做不到他就专讲，他做不到他就专讲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当初对文士法人所说的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专讲呀，专讲的很苦啊。所以于是基督徒蒙恩久的话，你看他这个脸上没有笑容的，他没有平安的，他笑不出来。特别是弟兄，因为弟兄啊，你想啊，啊，我很同意我自己是弟兄啊。你写的，你背的担子都大，你不仅要背自己的担子，还要背弟兄姊妹的担子，还要背教会的担子。所以这些担子压到的话，我也知道有个弟兄，不止一个弟兄，好多弟兄。他想办法逃啊，给人家一套套这个知识，给人家一套套这个长老，套了他没办法，他只能这样跑。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溜掉了，一溜掉以后啊，他绝不把他自己的情形告诉新到的地方，然后回民坐坐，他怕了。我们剩下来的人是什么？剩下来的人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你只得认了。主又没有叫你搬家，你工作又没有换，你跑也跑不掉，你也不能不做基督徒啊！就是你想不做，你这个面子也摆不下来，所以真是苦啊！啊，但是我们不肯，还不肯讲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你讲了你就有救了。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第一点要在死的形上和他联合，第二点要在他复活的形上和他联合，第三个点你这样你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好，这样你一举一动才有新的样式。第四个点，然后这个上面我的录都没有写，他说要把我们的肢体性爱意做奴仆，这个你们自己要加上去。好，不是奉献钱，今天基督教就是要钱，讲道的人也要钱。我还没有信主，60多年前，啊，我还没有信主，我就听传道人讲道，我就知道传道人有名的传道人就是三篇道，所以他特别觉得是三篇道。头一篇道就讲主的救恩，讲的不错，他真的。第二天呢，他就讲他怎么爱主，怎么要为主牺牲。第三篇道呢，就是讲要钱了。我爱主，你应该出钱啊！我爱主，是吧？我把我这奉献摆在教会里头啊，就在这里。那谁出钱？你出钱。我有时候是，我是那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没有头脑的，我有头脑的。你做神的仆人，为什么要我出钱啊？你是神的仆人，为什么神不给你钱，要我给你出钱呢？为什么要所谓教会出钱？教会出钱就是人出钱嘛。你不是神的仆人吗？神那么可恶啊，他只叫你做工，不给你饭吃。要马儿跑得快跑得好，但是不给草，不给草吃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。所以我们当初从年轻一起，凡是有传道人在教会里要钱，他一提到钱，我就不给他奉献。我的钱只给那些不要钱的人，不能给要钱的人。你真正告诉我说你是神的仆人，那是靠我元气安弟兄来养活的，这个是什么话？那是今天在基督教里头就是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。那么罗马书第六章到了最后结果是怎样呢？是诚意诚圣成为永生。要记得这罗马书六章的诚意和四章的称义不是一个意思。哦，四章乃是因信称义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借了我10000块钱你还不起，所以你是欠我的啊，如果你不还就表明你犯罪。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帮你的忙，所以替你还那10000块钱给我了，所以我就不能找他的麻烦了，他成为义了，因为借的钱也还了，虽然不是他还的，是别人替他还的，是主耶稣还的，所以他就被成为义了。什么叫成义呢？这个主耶稣又把10000块钱给你了，所以啊，你现在花钱的时候，你不被借，也不被讨，啊，也不被记账，你花，你尽可以花，所以你就成为义了。我不要这样讲，弟兄姊妹懂不懂？你本来要花钱，你没有钱，所以你只有借，再不然去偷，再不然去抢，结果有人替你还了，所以就不抓你的罪了。我借钱我还了啊，抢了你的钱加利息加倍的利息还你了，你还说什么？ 你就是告到法官面前去也没有办法告着，因为我诚意了。那么现在是怎样子？现在你碰到一个大财主，你不仅啊不要借一万块钱，他给你十万块钱，你尽量的花吧。所以你这就成为义了，这叫诚意。好，诚顺成为永顺，都是一样意思，我不多讲了。但是到这里来，好像基督通过了很好了，不，下面有一章啊，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大麻烦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是说到在肉体中的漂流和浮沉，这个要整个民数记来记载的。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了，都进了旷野了，就是到不了迦南。到迦南只有11天的路程，他们走了40年也没有走完，到了末了都死光光，只有两个人进去了。啊，你读圣经，你也不懂圣经，我这也讲给你听了。这是去旧约的故事，旧约就是给我们做预表。埃及是预表世界，里头也满了罪恶，所以主耶稣把他们救出来了，过了红海，红海就是受尽，然后到旷野里头，要到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的目标就是现在脑筋不管用了啊，就是迦南啊，神的旨意的完成就在迦南，结果他们怎么样是到不了迦南，结果600,000大军，结果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，其他人都倒闭了，都失败了。今天整个基督教也是这样，包括你和我都在里头，我们要注意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今天觉得倒闭的不是我，主说我为你们写的律法万条，但是你说都不是对我说的啊，这就是神的儿女很有本事那个来的。神说我是对你说的，你说不是对我说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倒闭，我不倒闭的。如果你觉得大家都倒闭，倒闭里头有你，你就战惊恐惧了，你就没有那么平安了，你就发觉你做你错了，你不做你更错。你不要以为你不做你就不对了，你在神面前你就发现说你不做你不做，你做了就更错。所以你一定都写出诗歌来了，我不说不安啊，做就更错。所以真是苦啊啊，不是你说苦苦啊，保罗他头又说我真是苦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在意，因为你没有追求，所以你很平安。而你这个平安不是真正平安，你如果真正平安为什么没有喜乐呢？你这个脸为什么那么难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。所以我这样提出来不是怪你们，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找你们麻烦，这都是我的经历啦啊，我都给你们讲过了，但是你们把我当着讲到的是我经历啊。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很苦啊，苦得我就和主吵架，但是没有人敢和主耶稣吵架，真奇怪了啊，都是找人，你为什么不找主呢？连大卫你晓得吧，我很佩服他，他70岁他就完工了，人生一生年二70岁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满70岁完工了。摩西到120岁，雅各的130岁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的，只有大卫。大卫写诗篇啊，诗篇154篇，我估计有100篇是他写的。大家都读读到底后都挑好的读，哎呀，我其实读的时候我说大卫的祷告好可怕， 特别是卷一啊，他一共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，头一个卷一是初期的经历，初期的经历的你看那些大卫的祷告，你一定要你多多你觉得可怕不可怕，他的那个祷告好厉害好晃，这是他真实的经历。然后你看诗篇七十三篇啊，这个我都在这儿讲了，我说三十七篇七十三篇就是个心怀不平啊，一个是可拉后裔的，一个是拉撒，两个人都心怀不平。心怀不平怎么样子？他找神理论了，他不是对人讲了，他们也在教会里头心怀不平哦，他是到神面前和神吵去，你看他吵得多厉害。我突然手机心情，你为什么？他指着神啊，说：“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怎么样怎么样。”你们也读过，当初我就这样啊，我要和神吵啊，我都和你讲了，我和神吵架，我的姊妹都能证明了。到时候我生气、啊，你知道我这个脾气不好，但是我不敢在人面前生气啊，我还要做传道人，我还要讲道。我如果这一怀不平给你们知道的，我下个主任我怎么讲道呢？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主任都要讲道的 啊不是现在呀，你这个一年半载再讲一次，是吧等到你吵完了以后这过了半年人家也不记得你生你怎么样了，所以你还可以造假。你如果今天给人家生气在这给弟兄姊妹知道了，下个主任还要站在这儿讲，你讲个谁听啊？所以我们都不敢啊，所以我们只有背后和主耶稣吵去，所以我才说主把我们摆平了。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它是消除我的意愿，平静我的要求。你看你弟兄自己也是这样的，所有真正跟随主的人都有一段时候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啊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，然后是再到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七章是因为罗马书六章主都做了都完成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似乎肉体主就是这么做了，但是我不是，那我要怎样才能经历呢？我要修灵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都不追求属灵了，要属灵啊。今天弟兄姊妹可能你都在主这个灵在你里头，你对灵的事你都不知道，这是很可惜，这是应该教会该教导的，但是很可惜教会该教的人不教，都是教人受咒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整个基督教做的事情啊。连外邦人都在那批评，但是呢传道人里头没有感觉啊，所以只有在灵里头生命之灵的律才释放，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要属灵，你要懂得属灵的事情啊。我不能讲太多，我只能这样第一点。然后你要随从灵而行，要顺服。罗马书就是要信而顺服啊，信而顺服是中文翻译，原文的意思乃是说你要服你所信的，要顺服你所相信。你既然这么相信，你就要这么顺服，你不要口是心非的。你说你这么相信了，但是你根本就不服，为什么不服啊？你的心思为人完全和你的信心相反的。你不是凭着信心而活的，你是反其道而行。一个真正跟追求主的人，他到末下他就说他无欲向你反而背你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唱这个诗歌没有感觉，这是真实的经历啊。所以当你这样随从灵而行，你才能够真正做着神的儿子，然后去做着有着他成为神的后嗣啊，得到儿子的名分， 最终能够进到身体得赎。圣经里头每说的你是后世或者是儿子的名分，很可惜今天这个时代都没有。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长子长孙在这个家族里都很有地位的，只有长子长孙才能继承全家的产业，其他的你这样在家里的有你吃的有你喝的，但是产业你接不。所以儿子和儿子的名分是很特殊的。不过今天我们都不懂，因为整个时代都变了。美国的法律说你只要所有儿子啊，遗产是大家平分，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中国的，现在不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平分不平分的，只有长子长孙能够继承，其他的儿子女儿只要回到家有你吃的有你喝的啊，只要家道丰富，每个月你这个每个月你要都给你零用钱的啊，所以一个大家族的话养了很多洋人的。那你儿子女儿是嫁出去的，儿子的话他不做事他一样吃饭，所以辛苦的是呢儿子的名分继承产业的，他也想办法把这个产业，不然的话这个大家族那就垮掉了。所以神今天叫我们有儿子的名分，意思说要我们继承神所有的他的丰富他的产业他的国度，这就是国度啊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领，那么这个目的啊，这个啊，然后这样他能够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不仅有儿子的生命，不仅有这个身份地位，叫我们整个人都能磨成他的形象了。然后最后呢你就住在不能隔绝的爱里头，这就是罗马书八章神的旨意是怎么完成了。神怎么样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呢？罗马书比较具体的清楚，所以我们都要好好读罗马书，而且我们要跟随他的路，这是神的路，不是你和我的路啊，不是哪个人的路，这是主的路，我们都要追求，不要去问为什么，这是高科技，你根本不会懂的。你到底你吃饭你懂吗？饭怎么来的你懂吗？饭怎么都是一吃，哎，本来这个人啊，怎么一吃的话，这个劲儿就来了，怎么这么快的？弟兄姊妹，你们也想过，这个饭一吃，这饭装在肚子里，马上你精神就来了，怎么这么快的？这是高科技，直到今天没有人懂。我问了好多人都听不懂，都不懂。科学家也不懂，你本来饿的时候也一吸大烟饿的不得了的，东西这么一吃下肚了精神就来了，你看怎么这么快，消化没有这么快嘛。哎，所以所有神的创造不仅是旧造是这么奇妙，新造更奇妙，这是高科技，所以你不要问为什么，你根本不懂，我也不懂啊！你不要说，人家大概你懂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懂啊。那你不懂，你在这讲什么？我说，我只能把神的话告诉你，我没有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意见啊。那么你要听神的话，那你去蒙恩；你不听，那我也无可奈何啊。你不听，你对我的讲道有批评论断，我都不在意。因为怎么样子，你都不是讲的我，你讲主，我在意什么，是吧？因为我本来就不懂嘛，所以你说我不懂很好嘛，很对嘛。但问题就是你如果不听我说传的福音，那你就不蒙恩了，因为这个话不是我讲的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，所以我要你们读圣经去，然后不是到这为止， 神的旨意要到罗马书第十二章才完成，要把一个一个的在罗马书八章的人啊，把自己生命献上当着活祭，然后给神在神的手里头配了成为一个身体，这个才是完成啊。所以神的旨意完成不仅不是八章是个预备，十二章才是成全。但是如果我们连八章都没有到达，十二章就不要谈了。那就是这样，你中间还隔这个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要教会变自然造是一个高科技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的服侍的，看那个教会不像样子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还早得很嘞。啊，你和我只能尽我们的本分，你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都不是救主，我们也不是神，所以你不必灰心。但是你要尽你的本分，你如果怕东怕西的，连自己的本分都不尽，那就那你在神面前就失职了啊。所以你到第八章要到第十二章，你中间还要经过三章圣经，这个三章圣经非常重要的啊。第九章是要我们认识神的主权，你不要问为什么，神要建造身体，为什么这叫你做个小姊妹，不叫你做个胳膊？这是神的安排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问，你要知道神就这么办。你只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在哪里，为什么他要做个父子弟兄你就不行？你觉得我比他更爱主，我比他更吃力，我比他更有本事，为什么他要做父子弟兄我不做？不要讲，神安排。啊，慢慢你就发现了，所有国家元首都是糊涂蛋，都是一塌糊涂。啊，今天马上要选举了，你选举哪一个？选举哪一个都差不多。所有美国好的人都不出来了，出来的都是一塌糊涂的。你选哪一个？啊，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也是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他这样我那样，为什么他做长老我不做长老？不要。啊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了，我就知道每一次教会呀、要安排新的长老的时候，教会就要出事。到了末了，一安排好了，有一班的弟兄在那吵架，有一班弟兄就不见了，生气跑掉了。所以到现在呀，在教会里头都不敢再安排新的长老，眼见的老的长老一个个的不见了，就不敢安排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敢安排。从前的话，我是使徒，哈，我才想到了哪里，我都要安排重新整顿。好。啊，有一个弟兄和我同辈的，他那个作风比我更糟。他到了哪里去，他都说要废的哪一帮人，要扶起哪一帮人。我一听我就跑了。我说我不能和你配搭，我和你配搭我一定也会吵架，因为你要废掉的我不赞成，你要新起来的我又不赞成，那我们两个人干什么呢？所以我头一次被打发的出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两个同工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也很佩服他，但是我们的理念不一样，到时候我就走了，不到三个月走了。我到前面的然后张无成，哎呀他头大了，他说李弟兄刚才安排好，他前就走，你后就走，你要这样要那样，你早不怎么早不讲。他无论如何不，我和他没有话讲。所以后来我总是找到张玉兰弟兄，他在逼着我问你为什么，我就把前景给他讲，他说好好好，我帮你的忙，就要帮我的忙。 OK， 那时候我是小弟兄哦，那是五十多年前快六十年前的事情。 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这很不简单的，啊，很不简单。所以你要自认识主的主权，你不要问为什么。第二个，罗马书第十章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。今天啊，人都是把它传福音才用罗马书第十章，平常的弟兄姊妹都不用，这个是太可惜了。你知道，这个是给弟兄姊妹的，不是给传听福音的朋友的。所以你必须要在这儿的经历了，啊，经历什么？经历依靠主人必不羞愧，你要有信心。不管你觉得什么不满意，不管你什么觉得什么不对，在教会里头不可以在教会里讲这个不行那个不对。好，我从来不讲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那你问我教会怎么样啊，我告诉你教会一塌糊涂啊！你按照我的经验，我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，有的人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的，但是我不批评。为什么？我没有资格，没有这个地位说好说歹。我和谁说好说歹？我既不是主，这是主的教会，我又不是主，我又不是神，你怎能够凭着你自己的好恶你批评这个不对那个错？不可以。并不是表明说教会的没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但是你不可以讲，你只可以祷告告诉主，你除了告诉主以外不可以表示。所以你要依靠神，然后呢你要呼求，要祷告啊，呼求主名的就被得救，就是你就从这个是是非非里头那些就是不发不行的，你都完全得救。不简单。所以你要过教会的生活，到十二章你必须要有这个必备，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一到教会你就是个难处。所以有一次我刚来不久，一个弟兄那逼得我表态说，原来你看他把两个事情也这个也这个方面，他你看怎么样该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你不要问我，我没有意见，我没看。他说我给你交通，我说我不要听，因为他气死了。我给你讲的不，为什么？你想我这个人啊是藏不住话的，我一接受你的话的话，到时候我心里都充满的，口里就讲出来了，结果都是是非，而都是我不该讲的。杨子梅你知道吗？所以在教会里头不可以听是是非非的啊，也不可以问说对啊错，并不是错的就该你讲，就该你改正，你只有祷告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发现祷告等着主伸出手来，他就会调整，愿主来调整，他是教会的主，所以你只有祷告主，愿主来做。那有时候主也不住，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章就告任凭三个任凭，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。有时候主对教会也是这样，你看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，神并不是每一次都伸出手来做事情的，又任凭。那连主都要任凭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只有把教会搞得更糟糕更乱，你不能帮一点啊。所以你要有十章的经历，然后还有对十一章的经历。十一章的经历告诉我，神是有很多大的智慧，他的智慧没有人能够吃得透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神没有智慧，怎么让教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不管啊？不仅他不管，还不许我管。还要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比神还了不起，他不管你让我管嘛，然后到了末了，你看见谁有智慧，在我们所看不惯的一句一塌糊涂里头，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有智慧，你只要有个信心，神在这里，你不要动， 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从前要说袁弟兄啊，我不行了，我待会我要换个地方。我说你换哪里啊？你往哪里换？我说照我所知道的，我这几十年来，你换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不蒙拯救的话呀，你迟早到哪一个地方你觉得好，以后遭这个难处更大，而且同样的难处。所以你不要把没有，你要主安排，主安排你在这里，你就不跑，除非主给你搬家了，主给你换家谱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我的行动都是被动的，我从来不主动的。我学会一个事，我不主动做事情。好，但是这个功课不好学呀。如果你笨一点的话呀，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是吧？你等啊。如果你自己聪明一点，你聪明到一个地步说，神啊，你不做，你不让我做吗？意思说，神，你没有本事，我比你更有本事，我可以做。现在我不没有这个建议了，现在我就发现了，如果我做的话，就要把事弄得更糟更复杂，欲守无补。所以能够主教我安静下来，感谢主，这是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学。所以罗马书九章是在这一章，然后到了十二章，你要把自己复健。那么下面的话，因为我们的精力不够，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到十六章是教会的生活，我就不讲了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到了八章，讲了也没有用。如果你经历到这样的话呀，我不讲你也会懂的，所以用不着我讲。那我现在看以弗所书，啊，我没有时间了啊，你们我也不懂得我讲了多久了。哦，我还有事，还没有到一点呢。哦，我还有时间可以讲。啊，以弗所我就快快的给你们交通。啊，罗马书他一开头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来本质是个罪人。以弗所书乃是告诉我们是个死人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亏缺神的荣耀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本质就是神的仇敌。我们是第二章啊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我们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心，完全是口怒之子，悖逆之子。啊，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怎样把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荣耀里头的人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怎样一个背离神的人，一个死人变成神的战士，这种神的国度替神掌权。所以这样第一章里头一直有三次告诉说，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这是神的荣耀。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见着主的时候，到人说，哎呀，无畏的弟兄，真感谢主啊，这样的一个弟兄，你看居然变成神的君王，居然和主耶稣一同做了王，并不是他有本事啊，那是神主耶稣有本事啊，主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人做成神的君王，谁的荣耀？不是他的荣耀，是神的荣耀。神有办法，所以圣经里头一直告诉我们说，神有智慧就是他有办法，神有大能他有本事，神就有办法。所以我们不要在教会里看别人的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，你又说不行他又行啊，因为神叫他行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不要断定，不要断定，你一块呢不好，他以后前路比你更好，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，啊，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就是讲这件事。然后你看就说，罗马书是靠着他的血叫我们清净，靠着他的生命叫我有变化， 以弗所书第二章他不是这样，他乃是叫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活过来，然后一同复活。活和复活是两回事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活的不会叫你活了，复活是特别不一样的。然后一同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和主耶稣一同掌权。所以以弗所书他这个救法是要我们得国度，罗马书的目的是叫我们得荣耀，这是高科技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就解决多方面的问题。所以你要知道主的十字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啊，我们要更多知道主多而又多，多而又多，我们四个里头都有了啊。所以神的救赎目的是叫我们掌权，以弗所是叫我们掌权得国度啊，罗马书是叫我们的生命的荣耀。所以教会的产生是这样产生的。那下面教会的建造是怎么建造的呢？所以你们要自己读，我没有时间了啊。所以这我这个例子，我是把圣经一条一条的把它列出来，我并没有加上什么，乃是因为他们写保罗写圣经时，他那时有很多是犹太人信主的，所以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传统，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和仪文，所以他有很多的辩论上的话，所以这些辩论的话我把它拿掉了，而把这个主题我把它列出来了。所以你把主题一列出来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这样看不需要我讲你都清楚了，除非你没有心追求，你如果有心追求你一定清楚。然后他的十字架就说，就是把我们中间所谓的隔阂隔断的墙给我吃掉了。今天人和人没有两个人相同的，没有两个人意见看法喜好相同的，所有的夫妇没有不吵架的，若不是意见不同就是感情不同，在外面定位不一样，我们人自然很古怪。不要说别的，当我每次睡觉的时候啊，弟兄要关起窗子来睡，姊妹要把窗子打开来睡，所以不要别的了，就关窗开窗关窗就吵架。有人不吵架啊，来睡一睡看看丈夫是来，他起来悄悄地把窗子打开了。啊，丈夫呢一会儿醒过来了，一看哦太太睡觉，看着马上窗子给他关起来了。到了冬天要把暖气开开，有人要把暖气关掉他。夏天有的人开冷气，有人要把冷气关掉他。啊，就光这一点就不一样。啊，这都是我的经验哦。我怕冷，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啊，一冷啊，我这个心会揪起来。但是我这个姊妹就不吃这一套，她不管，所以她到了到晚上睡觉，她悄悄的把我的暖气关掉了。等到我到床上发抖的时候，我叫人都没有办法，我起来也不能起来。有时候我生上气，后来我发现生气也是，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。所以到最后我连气都不气了，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只有想办法是等他把它关掉之后我再把它打开，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律法不相同，所以都有隔断的墙，何况犹太人和外邦人。今天在台湾什么本省人外省人也吵了一塌糊涂，你看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合在一起呢？就是神把这个隔断的墙把它去掉了，把我们造成和睦， 所以不管你是哪个人，在教会里头就完全合而为一。好，这是神做的奇妙的事。只要你真正活在主里头，你看什么的隔阂都没有了。都有一个要求，要在灵里头。所以教会的建造、身体的建立都在灵里头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属灵的事。好，以弗所书有两个重要的祷告，主说要寻求他的国和他义。我看了教会呀，各地的教会都一样的，就是不足够看重的这两个祷告都不祷告。我刚来的时候有个很不习惯，我们只祷告生病，然后问还有哪个病啊，我们就要为他祷告。有一次我生气了，我讲了，为什么要等人死掉了你才看望他，要到等到病了你才给他祷告啊？活着的人为什么你不给他祷告？那么都是受尽的心受尽的，你不管他，你光是看那个要死的人。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服侍，我是觉得这个里头有问题。所以那次我参加金陵公寓的小派聚会，他们请我去，我在那里，那个老都是老弟老姊妹啊，一病一感冒，好多人就不能来了。所以我就和他们讲，我说你们都要祷告，不许生病。这个一生病，这个也不来聚会，那个也不来聚会，那我来干什么？所以不许生病啊！不要等到生病了以后叫我祷告啊！你不可以等到某个姊妹啊生了病了叫我去看望他，叫我祷告。我们天天要祷告说不许生病，所以有的话就传出来了啊！然后不知不觉有人话就传到我耳朵，他说。外面传的可是原地是好凶啊，连生病都不许可的。那我说你喜欢生病你就生病吧，好，照我感觉说不可以生病，你要来聚会不可以到病床上去，你躺到病床上什么意思啊？少一个人感谢，少一个人赞美，少一个人听我讲道，是吧？所以不许生病，都要来，不可以停止聚会，主说的。所以要祷告主，不许生病。当然了，你如果想生病，那我也没有话讲。有人把生病当作背十字架，那我说你要背这个十字架，你就背吧。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。好，那么我最末了要讲这个结论，讲完了，我今天讲的完了。所以结论，罗马书重在信心的生命，目的是要得这一个团体的新人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配偶，做他的心腹啊，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以弗所书呢，乃说重在信而圣夫，目的是要得这一个团体的战士，为神的国度征战啊，你知道六章里头就是战士的问题，告诉你怎么战争，要带下神的国度来，要建立主的主权。所以两本书都是讲的神的救赎，都是告诉我们怎样完成神的旨意，但是重点不一样啊。所以我旁边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啊，求神恩待我们啊。中间好多点没有啊，我刚才说的有两个，一部属于两个祷告，一个祷告就是要有启示，第一章的祷告，求主给智慧，我们有智慧启示的，叫我们真认识他，叫我们知道真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所以你不认识他，这个认识不是在你头脑里头，头脑里头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心里头没有。好，弟兄姊妹要注意。所以你头脑说哎呀要凭着信心活着，你心里头根本就不凭信心活着。我旁边弟兄姊妹， 你要看着我们的难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难处的。你真相信吗？你如果真心相信，你这个家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家，你真相信，你这个教会就不是这个教会了。就是你心里不相信，都是凭着你脑子在那搞啊，结果你正面的事没有搞好多，你反面的事搞得很多，结果把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送到律法里头做主里头去啊。到了末了你很有爱心，你等到死了你才去看他，你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他？你等到病了你才给他祷告，他活得好好的时候你不给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叫他好好成长？那么多的信受经的人，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照顾他？当然我现在我快90岁的人了，我没办法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真爱主啊，你不要买的东西送有些病人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你应该请新受浸的人到你家里吃饭，把主的话告诉他啊。但是现在知道美国的话什么东西都难，就是吃饭最不难，特别在我们这个巨人，所以你请他吃饭他不一定要吃。我们从前在请爱宴弟兄姊妹很喜欢，现在人家吃连吃饭都是个负担，所以你请他吃饭的话他就不一定高兴的好。但是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好，我并不是要，我就给这样子要知道，我们要照主的话，照主的意思，我们要明白主的意思，我们要 follow up 主的旨意完全去，这样我们就往前成长，这样等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羞愧。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别人，起码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主来的时候得胜者那个出色的果子啊。最糟糕我们起码也是专家的这地步，我们不能在第一号到第五号中间背题，我们起码到第七号末了后睡着我们背题，我们希望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倒闭，不要好没有事等不到主来我们已经倒闭了啊。所以这就我们要追求，所以今天早晨我就把这个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，很对不起每一次我这个时间又过了啊。反正主日子就是主的日子，你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，你只可以聚会。所以我们从前都是主日早晨一早6点钟开始就往会所跑，到了晚上还要聚会的。所以我的孩子常常看不到我的啊，一直到今天他们稍微领会一点了，都生我的气。我早上走了，他们起床时我已经离开家了，他们睡觉的我还没回来。所以有这个爸爸和没有爸爸差不多，我很亏欠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纪念他们啊，主纪念他们。所以我们聚会现在什么时候改变我不知道，我们聚会只有开始的时间没有结束的时间。所以主耶稣从创世纪我们学习到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啊，要等神话讲完了神走了亚伯拉罕才休息，并不是亚伯拉罕这样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慢慢能够改一个习惯，要等传道人话讲完了我们再散会，不要等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，谁告诉你时间到了？时间是谁定规的？是吧？你既然耶稣是主，为什么你要定位时间到了？啊，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。你晚一点，晚个10分20分钟吃饭，怎么饿死了？是吧？ 啊，有的人就说啊，我下一场的电影我赶不上了，你赶不上就不要看了。按照圣经说，这是主的安息，所以你不可做任何事情，你也不可以任何，是吧？哎，我有约会，你什么约会啊？什么约会还不比主还大？你如果今天总统再把你召见去，啊，在总统房里头和总统讲话，讲了一半，你说对不起，我有个约会，我要先走，你会和这样做吗？你对那个不称职这个总统，你的那么尊重他，你对主耶稣，你这个敬畏心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心态都不，我们只有做礼拜的心态，没有敬畏，没有跟随主这个心态，所以很多古的八怪不该做的事我们都做了，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啊，到了末了反而觉得神啊，你看你都不守规矩，我们的时间到了你却不肯走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态。那你爱主，你就这样爱主法的。好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啊。所以我有很多的感觉，没有机会讲啊。我想也很多人不大喜欢听我这个讲法。反正我已经讲了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祷告。所以说，求主还要用宝血遮盖洁净我们，是吧？除去所有的消极的方面的。也求主把那智慧和启示能赐给我们，是吧？叫我们真认识你，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能指望，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要叫我们真知道你运行在我们的大能是何等浩大。所以所有在人不能的事在你都能，是吧？你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是吧？叫我们还能站得住，主要也求主叫我们到里面的人刚强。今天我们已经来不及讲这一点了，主要求主叫我们回到里面刚强，叫我们懂得属灵的事，叫我们也学习在灵里头，叫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的丰富。求主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